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我们要来读雅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我们读经呢，大家是分两次读的啊，老师导读呢还是一次就把它导读完，因为这样的意思更加连贯啊，更加帮助我们从整体理解雅歌的意思。犹太人是非常注重旧约的传道书和雅歌啊这两卷书的啊，他们呢基本上认定的都是所罗门所写。犹太人他们会在两个最重要的节期读这两卷书，他们会在祝棚节读传道书啊，这是让他们知道啊，祝棚节是纪念他们在旷野当中啊漂流40年啊，住在帐篷里面，然后也是让他们知道啊，透过传道书知道在世上我们若不依靠神啊，依靠自己劳碌所得来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我们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那么他们会在逾越节啊这个重要的节期呢来读雅歌啊，可见雅歌绝对不是一首表达仅仅表达爱情这个主题的啊主题的诗歌啊，所以雅歌的主题一定是跟救赎有关系的啊。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看到雅歌当中的这种爱情啊非常的美啊，然后非常的甜蜜啊，我们也看到良人与佳偶之间这样的一种互动。好，那么爱情是怎么跟整本圣经的救赎的主题相联合的呢？啊，所以我们透过旧约其实就可以隐含的看到，旧约有很多的经文都将耶和华神与他百姓的关系来比喻成丈夫和一个妻子爱他的妻子的关系，把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的背叛啊比喻成一个淫妇啊背叛她的丈夫。比如说以赛亚书54章5节啊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耶利米书31章32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啊，等到保罗书信，新约保罗书信以弗所书5章，从22节开始到33节，这一段就更加清楚地将我们的救主基督与他所拯救的百姓，他的教会间的关系呢，比喻成丈夫和他的妻子的关系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为什么在家庭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要如同顺服主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照样顺服丈夫啊，这是一方面。同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最后保罗说啊，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指向创世纪第一对夫妻啊，第一对婚姻被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然后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在创世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明白，在创世的时候这一男一女的婚姻的设计啊，没有，只是觉得他们要生养众多，但是等到基督来了之后，这个奥秘就揭开。他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可见神设立这样的婚姻是直接指向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当亚当夏娃这样的一种彼此的合一，在没有犯罪之间的彼此合一，也是代表基督与教会彼此的联合。所以当我们这样从整个圣经整体来看，我们就会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在啊纪念神借着羔羊的血将他们救出埃及的时候来读这一首雅歌啊，他们作为上帝的百姓来向神来抒发他们的爱慕之情啊，求神来怜悯爱他们啊。所以你看所罗门的这个雅歌的第一章啊，他说愿他啊，而且这看雅歌的时候呢，也要明白它是诗歌体啊。首先它是诗歌体，第二呢，它里面有三个角色啊，佳偶啊，就是这个少女啊，那么良人啊，就是这一个王啊，那么还有朋友们是旁观者，所以这三个角色呢，在彼此的诉说啊，它就如同一段啊戏剧一样啊，对，它有三个角色啊，所以我们看到佳偶说什么呢？ 第一段开始叫啊，叫在整个篇幅当中是说的最多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所以光从这个第一段就看出来，这个叫对这个良人的渴慕啊，这个叫希望这个良人来吸引他，然后你一旦吸引我，我就快跑来跟随你，并且你要把我带进内室，带到你的面前啊。所以这应用到神与他的百姓也是这样，他的百姓也是不断的跟神说，主啊，你来就近我们，对不对？你来吸引我们啊，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主啊，求你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然后你要把我们带到你的内室，带到你的至圣所啊，带到你的面前。好，所以啊，当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雅各，我们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啊。那么你看第一段良人的时候出来对佳偶的赞美啊，我的佳偶，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啊。后面又是佳偶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彼此的称赞，好像一对恋人啊，彼此的欣赏一样啊。佳偶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什么百合花啊。它里面用很多的形容啊，很多的比喻。在第二章的时候，佳偶十六节说，良人属我啊，我也属他啊，良人。你是属我的，我也属你啊，这样一种彼此合一已经表现出来了。然后从第三章开始呢，中间呢有一点反复啊，好像找不到这个良人了啊，中间有些反复，这个佳偶好像找不到这个良人了，良人在哪里呢？我要起来，我要游行城中，我要寻找我心所爱的啊。然后第四章呢啊，又有良人对佳偶一整段的啊这样的一个送一个赞美啊，第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作为一个在爱情当中啊，看彼此深爱，看着对方都是无瑕疵的、美丽的。同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心腹，将来我们也要被基督的宝血完全洗净，他要来迎娶他自己全然美丽的新娘。好，第五章呢？仍然中间有一个插曲啊，就是良人来找佳偶啊，晚上来找佳偶，然后佳偶起来，但是开门却又找不到他，越找不到他啊。佳偶第十节啊，第五章的十节啊到十六节，又是对良人的颂赞啊，他的头发、他的眼、他的两腮啊、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啊。啊，第六章旁观者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啊？你好，你的良人找不到了，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啊？然后佳偶在第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时候倒过来了啊，前面是说良人属我，我属良人，这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这时候就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时候就是以强调对良人的委身啊。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啊，整个的雅歌它的核心的经文，它的高潮呢是在第八章啊，在第八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啊，第六节和第七节。那么这里是佳偶对爱情的颂赞啊，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就是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里面，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你要永远来记住我，永远与我相爱的啊！因为爱情啊，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这一段，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纵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好，首先呢，他在这里有一个比喻。”啊，他将爱情比喻成一种火焰啊，这个比喻好像很平常，你在很多的啊那些小说当中讲到爱情都可以这样来比喻，但是呢他这里的比喻是不一样的。他说爱情像这个火焰的电光，但是这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很明显这个爱情的点燃是谁来点燃的？是耶和华来点燃的啊，这是出自耶和华的，出自神的 啊，神来点燃这样的爱情，神来兴起这样的爱情。这个爱，所以今天基督对教会的爱，不是从教会这一面来点燃的，是基督那里点燃的。是基督在永恒当中就爱神所要赐给他的羊，这个爱情的生发不是从我们心里面产生的，我们心里面只能产生对上帝的悖逆的这种罪啊，无法产生对神的渴慕，只有从基督那里才生发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是耶和华的烈焰，这样的火焰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我也不能淹没的，所以这样的火焰它是要持久的燃烧的。这样的火焰是炙热而且持久的，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呢，有一个比较，他说啊，这是很少有人这样比，他爱情如死之坚强啊，这是比喻在平常的文学作品当中很少有这样来比的，爱情它像死亡一样坚强，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好像因为死亡在人看来它是非常的强韧的，你赶都赶不走。啊，你总有死的那一天，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然后这里再叫做爱情如死之坚强，是不是代表爱情也像死亡一样，它总归会来呢？啊，不是的。其实这里也非常的明显，是和与救赎要关联的。因为死亡是什么？死亡是罪带来的啊，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当罪带来死亡的时候，当人死的时候，当人死在罪中的时候，人就不可能再得到救赎了。罪人将与上帝永永远远分离，对不对啊？要将来永远的审判，在永恒的死亡当永死当中，所以死亡代表着神啊与人永远的隔绝了，永远隔绝了。但是爱情，基督对教会的爱情的生发，是要将我们这些罪人呼召回来，要与他呼召回来，洗洁净啊，要归给他，归给这个良人，要与他合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一个行为，一种情感啊。第一是分死亡，让我们与神永永远远隔绝。而这个当然，这个死亡是从罪带来的。但是上帝对我们所生发的爱情，他透过基督的宝血，透过基督的死里复活，他要呼召我们自己呢，要回到他那里去，要回到他的内室当中去，呼召我们与他合一啊，如同丈夫与妻子合一一样，基督也要与他的教会合而为一，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两种力量，哪种更大呢？啊，基督的爱的力量更大，基督的爱的力量要胜过死亡。好，最后的结尾啊，十四节，加偶说：“我的良人呐、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啊。”所以这又与整个圣经的呼应啊。当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蒙受神的恩典，被基督的宝血所涂抹，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怎么样？求你快来。其实最后就是主啊，求你怎么样？求你快来。这里雅各究竟是我的良人呐、啊，求你快来啊！你要来，你要把你的新娘迎娶，你要设摆羔羊的宴席，要把整个天地都更新啊，成那美丽的什么香草山。所以我们要这样来看雅各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讲到啊男女之间的爱恋，这样的爱恋生发人，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人世间所有美好的爱情，它都是用来预表啊，或者说只是基督对教会的爱的那样一种投射啊，那样一种模仿。唯有基督对他的百姓，对他所爱的百姓，是爱得如此痴迷啊，爱得如此舍己。爱得如此无条件的恩典，当这样的爱情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被唤醒，我们就会跟他说：“良人啊，我要快跑来跟随你。”感谢主。